第一章，云遮雾障，不识庐山真面目。我第一次听见大师易云高的名字是在1982年夏天，那是一个清风悠悠的夜晚，我们县城的电影院正在放映一部介绍一位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的纪录片，影片的主人公便是易云高。我和大家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电影院，屏声静气地观看着一段不平常的人生故事。放映完毕，静寂的电影院里骤然响起一片惊叹和赞誉之声，我也兴奋不已，为他那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激动得彻夜难眠。从此，易云高的名字和他天才艺术家的形象就时时在我脑海中萦回。这年深秋，县上成立文联筹备小组和文学艺术协会，为了庆贺，同仁举办美术书法展览。当时在宝光寺工作的易云高派弟子送来一幅国画进作《熊市》参展，署名志云逸者。因县城许多人都看过那部介绍他的影片，被他潜心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能趁此机会观赏他的画作，都认为是大饱眼福。当时他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异常的深刻，一只苍鹰栖于嶙峋的山崖之巅，低背展翅，仅露出一双目光无比犀利的眼睛，既警觉又惊奇地注视着光怪陆离的世界。至于鹰的造型似一横古的山石，却又充分展示着作者所渲染的浑厚而无笔痕的毛羽，围观者尽皆称绝。有人介绍说，这只鹰就是作者苦心造诣的特殊笔法的体现，无人能够模仿。第二年春天，没想到画家突然从宝光寺调到县文化馆，和我一起供职。他确实很年轻，额宽脸方，浓眉大眼，双耳垂纶，随时给人留下精神饱满的印象。他穿着一件大半新旧的灯芯绒外衣，既朴实无华，而又气宇不凡。他微笑着和大家默默地点头招呼之后，便匆匆走进那间窄窄的临时为他隔开的工作室里。他沉默寡言，工作勤奋，上班时他就在我隔壁，我这厢案头作文，他那边笔抹丹青，平常很少交往，偶尔过道相逢，送给人的也只有他那默默的点头和微笑。有次开会讨论某位领导的讲话，每个人都必须发言，最后轮到他，领导喊了几声，他才惶恐地从角落里站起来，仿佛是从梦中惊醒。他望望大家，又看看领导，想了一阵才说，今晚文艺演出的会场我已布置好了，惹得大家哄笑不止。有次上班的时候，几个孩子在后院放风筝，怎么也放不上去，他正闲着没事跑过去，牵着线轻轻地抖了几抖，风筝便悠悠荡荡地飘上了蓝天，孩子们欢呼雀跃，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也很高兴，脸上漾着和孩子们一样的笑。来了这么久，还没有看见他有过这样欢乐的时刻。他和孩子们在草地上打滚、捉迷藏，累了就叫他们排排坐好，听他唱歌。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直唱到他老家的山歌。 洪亮的歌声和滑稽的表情逗得孩子们捧腹大笑。想不到他还有这么好的声乐天赋，引得馆内两个搞音乐的同事也走了过来，悄悄站在他的身后聆听，点头称赞。正玩得兴高采烈，一位头头赶了来，怒目呵斥。他立刻恢复了平日模样，默默走进他的工作室里，从小小的窗口上望出去，望着那些做鸟兽散逃匿的孩子们。也道不明白是何原因，我忽然对我们庄氏族谱上记载的庄子先哲发生了兴趣，终日手不释卷，读到疑难之处，苦思冥所，终不得其解，于是只好求教于一位和我颇有些交往的高僧。高僧学问渊博，哪知他听我说明来意，却说道：你何苦大老远跑来找我？其实你身边就有一位高人。谁？易云高大师。我以为听错了，易云高大师。高僧点点头，他会给你圆满的解答。至于我嘛，可有些差强人意了。我将信将疑回到单位讨教于他，他想了想，慢慢抬起头来，圆睁着眼睛反诘道：庄子是干啥东西的呢？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他去云南出差，一路上风雨同行，朝夕相伴，耳濡目染，我才逐渐地窥视到大师那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我们新都县是明代文豪大学问家杨升安的故里，这位金科状元因触犯嘉靖皇帝被贬云南，最后客死异乡。县上为了筹建杨升安纪念馆，安排我和易云高赴滇收集杨公的史料和文物。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疾驰，车窗外的月光被山川树丛切割得影影绰绰，忽明忽暗。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我和云高大师依窗闲聊，先是月下的世界，继而是世上的众生。他侃侃而谈，学问广博，于事于理的看法都很有见地。我很惊异，这哪里是不知庄子为何的他？看来高僧的话不无道理，于是将从前提过的问题再次求教。他笑了笑，便滔滔不绝地讲述开来，由庄周梦蝶的故事说到庄子的齐物论，由这位古贤的文学艺术讲到他的哲学思想，对我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既精辟又实在。此刻我才知道，我和许多人一样，根本不了解易云高大师，虽然还说不清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但对他已很佩服，很敬重，又觉得很神秘。还在想什么呢？睡吧。说完，他已闭上了眼睛。月光依旧闪闪烁烁，从窗口流进来。我睡不着。一到云南，我们便投入紧张的工作，爬山涉水，东寻西集，累得人苦不堪言。由于终日长途奔波，这天来到宾川县，我已力乏脚软，想在此休整一下，云高大师却一心要上鸡足山。他说鸡足山是佛家圣地，水清山明，他可以画画，我可以作诗，还说附近有座宝珠寺，庙宇辉煌， 最难得的是寺里供奉着两颗为佛门弟子视为至宝的佛舍利。寺里的住持智禅师是虚云大师的弟子，是一位颇有学识德高望重的老人。见他对宝珠寺感情如此深厚，我便问，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去过？他摇摇头，他已经收拾好行李，整装待发了。我想易云高大师一定和宝珠寺有什么重要关系，说不定又会出现一场令我惊讶不已、意想不到的情景。但入得寺来，才大失所望，这里根本没有人认识他。庙内钟鼓声悠远，宁静复如平日。我颇有些懊丧地随云高大师走出庙门，次日来到鸡足山的祝圣寺。这里草深林密，鸡足山旅游管委会主任杨永祥对我们说，此处常有兽蟒出没。前不久山下沙纸白族村寨的一位党支书来打猎，被一条大蟒追赶，吓得半死不活，至今卧床不起，要我们小心谨慎。实在太疲倦了，来到住处，我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时，已是暮色苍茫。一看，云高大师出去写生，还未归来。想起杨主任的忠告，不禁心慌意乱，生怕大师出了什么意外。我赶紧找到杨主任，他听了也很着急。于是我们打着电筒，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边走一边高声呼喊，忙了大半夜才在一片树林边找到他。只见盘腿打坐在月色里一动不动，已入定中。喊了两声，他头也不抬。听说打坐入定的人不能随便惊动，我和杨主任只好在一旁等待。结果不知什么时候，我俩都靠着山岩睡着了。醒来时候早已日出天光，遍山云霞。云高大师高坐山崖之上，挥笔作画，身旁已堆了才画好的五六幅新作。杨主任连连摇头感叹说，像大师这样不顾白天黑夜、废寝忘食、勤奋劳作的艺术家，实属世上少有。在出差的20天日子里，除去旅途候车等耽搁的时间，大师写生作画不过11、12天，归来时收获颇丰。除了他沿途写下的300余首古体诗词，还背回了210余件写生稿和画卷，不能不叫人钦佩他那非凡的艺术才华。住了两日，按原定计划，我们从鸡足山下来，准备返回冰川。可是一直等到傍晚，本该从冰川开来的班车仍不见踪影。我们和几十名旅客被困于河滩旁，眼看天色渐晚，无可奈何，只好投宿于一山村小店。听说冰川的车一停就是好几天，我便万分焦急。易云高大师倒坦坦然然，急什么呢？明天上午就会有车来的。你怎么知道？他笑了笑，反正不会错。店主见我们身份不同，特意把我俩单独安排一室，以示照顾。屋子破旧简陋，靠床那镶墙壁的墙足已被风雨剥蚀得大洞小眼，其床高的一处即可伸进手来，墙外是森森的树林。虽是如此，但比起其他人几个挤于一屋，已是舒服得多了。晚饭后正要宽衣休息， 大师要我帮他用几块砖把床垫高一些，不知他又要搞什么神秘举动了，真叫人捉摸不透。我问为什么，这样睡才舒坦。他说，你呀真是个读书人。熄灯前，他还倒了满满一大杯开水放在床头，却又不喝。半夜，我被飒飒的树涛声吵醒，细一听，墙外似乎还有嗖嗖的响动。正想坐起，忽听嗖的一声，不知什么东西从墙外刺了进来，吓得我赶紧又缩回被窝。我恐怖地瞪着双眼，警觉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想去摇醒大师，他却睡得很沉，依然吐着青云的鼾声。我惊魂还未定，却突然听得对面窗户又压的一声响，接着已被轻轻推开，现出一个黑影。我的心跳状如小鹿，正欲呼喊捉贼，那只大师已经顺手端起床头的茶杯，哗啦一下将水泼向窗外，随着一声惊叫，黑影便消失了。大师却仍然躺在床上不动，对我道，睡你的，不会有事了。第二天清晨起来，发现从饥渴尽手的墙洞外刺进来的是一节前面磨得无比锋利的钢签，要不是把床垫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又是惊讶又是感激，我佩服得不知对大师说什么才好。他却淡淡一笑说，只要你经常出门，就会明了许多出门人该做的事。约莫十点钟，当大家正还眼巴巴地等待冰川的班车时，从对面的山口上果然驰来一辆北京吉普，将我们接回冰川县城，正应验了大师昨天的预言。听了我的一番赞誉，他颇有些反感。他说他最反对把他看成能掐会算神奇古怪的人物。其实这件事不难理解，在车上司机不是说了是鸡足山管委会杨主任给县文化局打的电话，请他们派车来接四川客人。虽然相处短暂，但看得出来杨主任是个很重情义的汉子。再说县文化局又把我俩托付于他，保证在山上的绝对安全。昨天杨主任送我们下山，已知道县城的班车没来，一天不来就有可能几天不来，杨主任就当然会想办法帮助我们，所以我说会有车来接，这是科学推测，不是神机妙算。大师的一席解释头头是道，但又觉得后面似乎还有更深的奥秘。我已隐隐有这样的感觉，易云高大师的内心世界一定非常宽阔深邃，那不是仅从表面所能了解的。就说宝珠寺吧，那两颗佛舍利就是他奉送的，可他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直到两年后我下乡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新都龙桥乡居住着一位农村老太婆薛奴娘，她儿子薛唐成现任四川保健品厂财务科长，是佛教的在家居士。他曾于1982年秋天受易云高大师委托，协同昭觉寺吉祥法师、大义刘树秋女士等六人，不辞千里秘密去了一趟宝珠寺，替大师捐献佛舍利。原来大师幼年就被西藏大德藏密仁波切收为弟子， 这位大德十分器重弟子高尚的人品，将自己精心保存的两颗释迦牟尼佛遗留的至宝秘传与他，后来不知怎么被人知道了，便演出了许多争夺佛宝的事件，聚金收买，闻说无抢，甚至还发生了争夺者之间的械斗，给云高大师带来了许多麻烦。为了清净地追求自己的事业，也为了让佛宝归还佛家，大师便请善良的薛婆婆做他的献宝特使。据薛婆婆和她儿子讲，要将舍利带到宝珠寺去还颇为麻烦，仅为寻找盛装器物就很困难，为了途中携带方便，开初将舍利密封在一只小玻璃瓶里，一会儿玻瓶就炸裂了，随即又换了十多只大小厚薄不同的玻瓶，也是不裂就炸。后来老人让儿子做了一只厚厚的小木箱，再将舍利用红绸裹了十多层，锁进箱里带上路。到达宝珠寺那天，智禅师亲自率领僧众走出庙门迎接，礼仪颇为隆重，老人将此视为一生的莫大荣耀。那天云高大师和我瞻仰宝珠寺，正在塔下观望，一位僧人见我们颇有兴趣，便主动介绍起塔的来历和塔内供奉的佛宝。他说，这两颗佛舍利就是你们四川的一位大德托人千里迢迢奉送来的呢。那时我还不知道其中原委，便问云高大师，你知道是谁送来的吗？云高大师摇了摇头，不知道，不知道。离开宾川，我们便直奔大理，被县文化馆一位也是姓杨的老师安排在政府招待所住宿。当晚从上海赶来一位老画家，名叫徐伯涛，就住在我们隔壁。他身材瘦弱却很热情，因为是同行，大家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遂结为好友。徐老说，他来大理是为诉平生之愿，上苍山去写生。他是个山水画家，见过云高大师的画，连连点头称道，称道之余又不觉黯然神伤，因为他当过右派，虽然62年摘掉帽子，却搁笔多年，技艺难于精进。老人十分谦逊，闲暇时就到我们寝室来请教大师，听他的艺术见解，学他的绘画技巧。徐老师无限感慨地说，如果20年前能遇上云高大师，得益于他对人生艺术的这些指教，我也不会当上右派，艺术水平也不会如此低劣了。由此他约请大师共同上苍山写生，情意切切，急不可待。但杨老师告诫我们，苍山临深路险，气候瞬息万变，容易发生危险，要去苍山必须带他到乡下去寻了好向导，带我们进山他才放心。就在杨老师去寻向导的那两天，徐老师显得更加烦躁不安，有时他像小孩子一样跑到门口去张望，嘟噜着杨老师为什么还不带向导回来，有时又一边翻日历一边扳指头计算他还有多少假期，实在耐不住了，就在桌子上拍巴掌，仰天呼喊，我不能再这样白白的等待了。雪涌上来，满脸涨得通红，我们赶忙跑过去劝慰，好不容易才使他平静下来。回到屋里，大师这样说了一句，这个徐老啊， 说不定苍山便是他的归宿之地。我忽然想起鸡足山的预言，吃惊不小，便忙问，真会是那样？他摇头沉吟道，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我甚为忐忑不安。晚饭后，我们又到徐老房里，劝他一定耐心等待，切莫轻举妄动。待向导一来，我们大家结伴而行，相互都好照应。徐老此时一反固态，异常沉静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他说的倒好，却偏偏控制不住自己。这天夜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偷偷溜了出去。次日天明，见没了他的踪影，大师急得一把拉着我的手，直奔文化馆去报告。恰巧杨老师也领着向导回来了，大家一见面，更是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杨老师只得去求助派出所，组织了三个小组，分头上山寻找。结果第二天就将徐老师的尸体抬下来了。上了山去的大师和杨老师告诉我，徐波涛死得颇有些悲壮，在圣应峰的山腰，他倒卧在突然降临的大风雪中，手里还紧紧握住那只为他理想奋斗的画笔。这件事后，使我对易云高大师的认识更深了一步。当然，紧接着的便是他的批评。神什么？又是迷信。我看你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是应该好好的修理一下了。他说，他虽然没有上过苍山，但在四川的许多大山里待过，太熟悉高山上那种瞬息万变的气候了。再看徐伯涛，从他的经历、性格，乃至于当时的心态和环境等等因素，都会导致产生他一心执着、误入深山的必然结果。他那瘦弱不堪的身体，又哪能承受得起严寒风雪的袭击啊？在大师的眼里，一切都是那样简单，而我却堕云中雾里。幸好有他的引导，才终于走出迷惘的山谷。这天，我们终于从大山的皱褶中钻了出来，颇为艰难地在广通挤上了返回四川的列车。车厢里拥挤不堪，闷热难耐。大师背着所有的行李护着我，好不容易插入人群之中，寻到一处立足地，但周围的人潮又将我们挤得几乎悬吊起来，巨大的压力让胸腔难以承受，憋得只有张大着口喘气。云高大师对我说，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你腿有疾，我去找一席卧铺让你住。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但是怎么可能？只昏昏沉沉地摇摇头，叫他不要枉费心机。但不大功夫，大师就回来了，拽着我的衣服挤过两节车厢，等候在第三节车厢过道口的两位服务员转身开了门，将我们引进软卧车厢，直指四号门，笑容可掬的轻轻道声请休息，便离去了。云高大师要我进去睡觉，他说只寻到一个铺位，你就别管我，好好休息吧。我很感动，这席位一定是照顾大师的什么身份才给的，他也一样劳累，需要休息，所以我执意不肯进去。大师什么也不说，只管对我做手势。这时，四号门突然开了，一位日本女学生站在门侧，弯弯腰，口里不知说句什么，做出请进的手势，又觉背后被轻轻一推，我便很窘地进了去。 次日早晨醒来，车厢里十分安静，只有列车疾驰的叮当声在耳际轻声摇荡。想起大师的关心，鼻子禁不住发酸。我连忙出门去请他休息，只见他正襟危坐于门对面的小座上，神采奕奕，注视着车窗外旋转的山野。我很激动地叫了一声，此时他那高大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俨然是一位圣者。回到单位，一切照常，没有料到一场政治风雨却在这平常之中悄然袭来。易云高大师被卷进了风雨的中心，因为我和大师有过云南之行，也受到了诘问。他们提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妄图要我作证。对那些无中生有的事，我一概回绝。后来，我从有关方面还看到一份这样的材料，说易云高于1983年春天从云南出境，又从国外被擒拿归案，云云。看罢，只好摇头苦笑。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同他在一起工作了几年，可以说是了解的。像易云高大师这样的人，与世无争，舍己利人，学艺双全，为人师表，为什么也还要遭到世人的诬陷？他为了追寻人生的理想境界，身体力行，奋斗不已，在这样的光明人生路上，为什么也还要遭致劫难？我陷入了困惑，甚至是痛苦的境地。面对重重风浪，易云高大师却毫不在乎，坦然自若，一如既往。因为有了云南的那一段缘分，彼此熟悉了，他有空便常到我这边来，谈文学，谈美术，更多的是谈伦理道德。对人生宇宙学，他一般都笑一笑，以之回答，不做语言解释。人生宇宙确实是一门最伟大的学问，